今天晚上我要继续讲荣耀的呼召。我要讲这位荣耀的神，他呼召我们做圣洁的国民，做圣洁的国民。请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三节到第六节。有的旧约圣经是在91页，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神拯救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召出来，跟他们立约。这个约是说，如果以色列人实在听从神的话，遵守与神所立的约，那么他们就可以做属神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还有做圣洁的国民。我想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拯救出来，是预表在新约时代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伟大救恩，把那些信靠耶稣的人从世界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也都要做神属神的子民，要做圣洁的国民，而且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想我们当中应该很多人你会背这节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只要一个人他真心信靠耶稣，他就是被神拣选的族类，他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是神所看上、神所选中的人。最要紧的是他可以跟神建立一个爱的亲密关系，因为神就是爱，哪里有神的爱在他生命里的人，那个人就是神所拣选的族类，上帝在他生命里头掌权。因为他里头有爱，就没有恐惧，完全的爱会驱除一切的恐惧。所以被拣选的族类就是有特权住在上帝的爱中，而且这群被拣选的族类是蒙召做有君尊的祭司。刚我们读的经文，有君尊的祭司，这个有君尊的意思是君王所拥有的，是王室的，是皇家的，就是君王所拥有的王室的皇家的意思。那么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所以我们这些属耶稣的王室祭司，我们是皇家祭司、王室祭司，所以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敬拜神，要彰显神，要侍奉神，要向神献上那个全新的敬拜。你知道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进到那个会幕里头去敬拜神，只有祭司有这个权利，而我们都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陶恕他这样讲，他说我们都应该愿意为主做工，但那其实只是神的恩典。我认为除非我们已经认识敬拜神的意义，而且乐于敬拜神，否则我们不应该操心为神做工的事。你需要乐于敬拜神，认识敬拜神，否则呢，不应该操心为神做工的事。他说一个敬拜者能够以永恒的品质做工，但是一个不敬拜神的工人只是在堆积草木禾秸，当神的烈火在末日降临时，一切便被烧毁。 所以敬拜应该先于侍奉，渴慕神应该先于侍奉，我们次序要先弄对。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借着感谢进入神的门，赞美进入神的院。那敬拜就是要把人带进神荣耀的同在，在那个安静里面，我们乃是与神面对面亲嘴，那个就是敬拜希腊文 proskuneo 的意思，面对面亲嘴，敬拜与神面对面亲嘴。穆安德烈这样子讲，他说让神的所有的天使都敬拜他，一切围绕在神宝座的仆人都要指着神说，他是我们必须注视的，那就是敬拜。敬拜敬拜敬拜，那是圣子耶稣必须拥有的，他将向着一颗敬拜的心显明他自己。所以敬拜就是注视耶稣，让耶稣向我们显明他自己。还有刚刚彼得前书二章提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个属神的子民，如果你去看英文扩大版圣经，他说 God's own purchased special people， 就是神自己买回来的特殊子民。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吗？我们是神自己买回来的特殊子民。所以我们在神眼中是何等的宝贵，神借着耶稣基督付上生命的重大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做他的特殊子民，他靠我们为宝为尊。那么这批特殊的子民蒙召，就是要做圣洁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圣洁这个意思就是与众不同，分别为圣，特特归属于神。与众不同，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是被分别为圣的，是特特归属于神，是为着神圣的用途。我们本来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罪人，我们行在黑暗中，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神亲自寻找我们，拣选我们，他把我们的罪孽，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放在十字架上与主同定，他把我们从千万人当中分别出来，特特归属于神自己，成为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器皿，要以神的标准为依归，我们是要按着神的心意侍奉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有一句话怎么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七节，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心。我们再读一遍好吗？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心。所以成为圣洁是神荣耀的呼召，我们既然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就不能再沾染污秽。有一次有一群基督徒的电影制片人员，他们在拍摄一部影片叫做 Caught 陷溺，然后呢他们是在阿姆斯特丹拍这部电影。影片是在描述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他深陷于反叛困惑跟毒品的网罗。那当这个电影制作人员他们在城中恶名昭彰的红灯区拍摄的时候，就有人上来要钱，说他们要买一些淫秽的物品。那这些基督徒的制作人员没有斥责那个人，他只是说我们不能这样帮助你，但是我们愿意跟你分享耶稣。他们很诚恳地跟这个人讲，结果最后这个人是跪在街上泪流满面，在那里祈求神赦免他的罪过。这就是神今天在世界上的荣耀作为，他在呼召那些罪人要来归向神，变成圣徒。马丁路德认为呢，基督徒的一生每时每刻都是100%的罪人，同时又是100%的义人。所以基督徒的整个生活就是一个成圣期，要成为圣洁。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成圣期，要成为圣洁。加尔文呢认为成圣是基督徒因信称义以后应该追求的目标。 那我们想要成为圣洁，一定要借着与耶稣基督联合，才能够恢复人里面那个神的形象。主耶稣赐给我们他圣洁的新生命，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每一天需要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mind， 特别是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想要经常改换一新，合乎圣经的想法，合乎主耶稣基督的想法，每一天穿上新人，这样这个新人是照着真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还有圣洁。当我们常常亲近耶稣，我们花时间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你每一次这样做，圣灵都在使我们里头的生命素质有所改变，使人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改变，这样他外面当然会有圣洁的行为表现，对不对？一个人他内里不断的更新变化，他的生命越来越得以成圣，最终他可以达到活着就是基督的境界，像保罗一样。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14-19节，彼得前书第一章14-19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我们被神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是借着耶稣基督那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灵魂体，所以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还有顺命的儿女。我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圣洁，那意味着我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顺服神，然后我们存敬畏的心度在世寄居的日子。一个传道人，他很爱看不好的电视节目跟电影，可是有一天主耶稣就借着马太福音5:29对他说话，那里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哎呀，糟糕，右眼要弯出来那可麻烦了。他又对自己说，那干脆这样好了，如果有线电视台让我跌倒，那我就把电视插头拔掉，取消有线电视的服务，然后进天堂，好过带一整个娱乐中心跟着我去地狱。所以他就好好认罪悔改，恳求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洗净他的全人全身，他真的就把电视机给送走了，不要再接受仇敌的试探。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可麻烦了，人很难不用电脑，不用智慧型手机，他在电脑上，在智慧手机都可以看这些不好的电影，对不对？所以人比过去需要更加的依靠神，才能够有更大的自制力来弃恶择善。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小心自己的眼睛啊！你说有的人就是礼拜六晚上，哎呀，很爱看那个运动转播节目，国外好看的运动节目偏偏就是在半夜转播，对不对？所以礼拜六就看到很晚很晚，然后礼拜天早上就爬不起来，没有办法来主日聚会。你说这个右眼该不该弯掉？弯不掉的话就必须把那些送走，不是吗？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为自己祷告，求主保守我们真的有更大的自制力，有节制，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要讨主喜悦。 曾有个牧师在一所大学主领布道会，那个聚会结束以后，有个理学院的学生来找他说，我的家乡在 Calgary 加拿大那边，他说我在那里惹了麻烦，我偷车闯空门，我的两个朋友呢被逮捕入狱服刑，但是呢我没有被抓到。那牧师就跟他解释什么叫做成为基督徒，而且告诉他应该怎么样子悔改，一起做祷告。好，这个学生就真的认罪悔改，然后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然后他就跟牧师说，复活节放假的时候不要回到 Calgary 自首，我即使被判刑我也要把 往事对付清楚。哎，牧师从那这句话就知道这个学生是真心悔改归向主，要做圣洁的国民。一个人他加入圣洁的国度，他出黑暗入光明，才能坦荡荡地宣扬那照他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不是？如果自己没有出黑暗，我不晓得他传什么福音哈。因为我们传的福音是要叫人出黑暗入光明的福音。好，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用他自己的荣耀跟美德来呼召我们。那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本体，神的自己。神把一个属天的渴慕放在我们里面，催使我们呢追求他的自己。他用他的荣耀跟美德一直在里面呼召我们，吸引我们。当我们越追求他，越靠近主自己的时候，就会发现他那个荣耀的光是圣洁的光，神那个荣耀的光就是圣洁的光。所以你越被带进神的荣耀里面，你就会越追求全然成圣。十八世纪的时候，约翰卫斯理他在牛津大学的社团里头呢，有好几个人加入他这个社团，可是同学们就戏称他们是圣洁会。为什么叫他们笑他们说是圣洁会？因为当时大部分的学生都过着放肆的生活，而这个社团里头的人他们是过着循规蹈矩的圣洁生活。那约翰卫斯理要人检查自己是不是已经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而没有掺杂自己的私意。他提到说，如果有人得罪你，你能不能温柔不动怒？你能不能全心爱神不爱别的？你们能完全爱人不嫉妒不批评？你能不能一直保持灵里的平静温和，而且在万事上都有节制？所以你看，追求圣洁的人就是追求在万事上要有节制。约翰卫斯理说，有些人缺乏温柔，他们以恶报恶，不肯转过他们的左脸，而且不能忍受辱骂，甚至责备也不能。你只要稍稍触犯他们，他们就心中愤怒而显出难看的面容。若是他们受轻微的责备，心里头就不高兴，而渐渐与那个人疏远；或是他们受了顶撞责备，就大声开口对骂，或者显出怒气腾腾的样子。他们如果责备人言语尖利而粗暴，对待手下的人行动更是粗暴。他说有些人呢缺乏善良的性格，他们在言语跟态度容貌上面都没有温柔亲爱慈祥怜悯等等的德性，而且不管是贫富高低，他们都用这种傲慢的态度对待人。他对那些落魄失意或反对他们的敌人还有家里的人更是厉害。 哦，他们不愿意用一点力量跟精神来帮助别人得到快乐。他们总是漠不关心或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认为遇见灾祸的人是他们该受的，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他说还有一些人呢，不忠实，不爱好真理，简朴敬虔等美德，爱人虚假，口里总是带着谎言。还有些人他们想避免粗暴，却走到另一个极端去，变成呢四面圆滑，一意的逢迎，甚至口是心非。他说还有些人缺乏温柔镇静心平气和的美德，情绪呢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做事没有定见。他们用情偏私，跟某一个人特别要好，而对另外一个人特别的冷淡。还有他们固执己见，不能够与众人和睦相处。他们的灵性呢，失去准确的音调，所以不能奏出和谐的曲子。还有他说有些人缺乏节制，他们对于营养的食物不按着定量跟定时来吃，好增加他们的健康跟体力。有时候呢，不节制睡眠，对于身心有益的事物不加以留意或充分利用。有的时候呢，夜深了，半夜还大吃大喝，以致大伤身体。对于讲道、读书、谈话没有节制，不肯多多的祈祷，反而叫上帝的道受了亏损。他说这些都不是成圣的人应该有的现象。这些没有追求成圣的人，他们的内心没有受十字架的对付。简单的讲，一个人如果没有成圣，那个意味着他没有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他的生活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一定愿意在神圣洁的光、荣耀的光照底下，真实的对付自己，离弃神不喜悦的事，渴望全然成圣，追求全然成圣。有的人他们在神那个圣洁的荣光当中，他们看见自己真实的情况，看见自己的本相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好像有一个惊人的大黑暗落在自己身上。所以有的时候那种蒙光照的感觉有一点可怕，但是因着神呼召我们跟他荣耀的性情、圣洁无瑕疵的性情有份，特别是跟他爱的性情有份，爱跟圣洁有很大的关系。那一个人他知道神这样荣耀的呼召，所以他遇见神的圣洁荣光而有的那种可怕的感觉，会转变成一种对神的敬畏，而且是令人愉悦的敬畏。最后呢，就化为使人可想与神相交的渴慕。哎呀，我们知道神对我们充满了盼望，他的恩典不离开我们，他是信实的主，所以我们反而对神有一种敬畏，可想与神相交。那我们渴慕圣洁的神，追求他圣洁的荣光，还有他那个圣洁无瑕疵的性情，他是不会使我们的失望的。我们渴慕他，他一定会让我们找到他。就像有时候一个爸爸，他还跟孩子玩互相追逐的游戏，那父亲他爱那个孩子，所以他一定会让那个笑容满面可爱的孩子抓到他。你知道天父也会让我们这些孩子抓到他的。事实上有时候当你在那里追求神，你觉得有一点失望疲乏的时候，神就会转过来抓住你了。神会被我们的渴慕抓住，所以他主动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救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他主动借着圣灵与我们分享他圣洁无瑕疵的性情，所以我们常常渴慕神荣耀的同在，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就是要把神圣洁的本性注入我们里面，使我们充满神那个圣洁的荣光。彼得告诉我们，神用他的荣耀 和美德呼召我们。那么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里面，美德就展现在外面。圣方济他是在意大利中部的地方出生的，他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商人的家庭里头。他早年呢贪爱世界，生活浮华，有一次的战役里头他被囚禁，等到获得释放以后呢，他长期生病躺在床上。那时候他开始渴慕神，他越来越渴慕耶稣，到后来他每一天都在追求耶稣，而且他追求要在基督里完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对主耶稣的热情有增无减。他渴望让主来改变他，他用热切的爱来亲近耶稣，而主耶稣呢也用亲密的爱来回报他。所以他常常觉得他被主的荣光，那个爱的荣光充满，他觉得他整个人好像被主的荣耀淹没了。所以他里面这样被主的荣耀充满，外面当然会表现出主的美德跟圣洁来。有一次他去罗马，他参观彼得的墓地，这个是当时候的信徒他们认为敬虔人都需要去那里的。而就在那里他又一次体会到富有跟贫穷的天壤之别，他心里想说，我是要把财富献给罗马这些富有的神职人员呢，还是要我跟那些乞丐一同分享？所以他祷告完走出来的时候，他毅然走进一群穷人当中，把他自己的衣服跟他们交换，而且跟他们一起沿街乞讨，分享他们所得到的食物。他说他觉得里面很释放很快乐，他不但关怀穷人，而且他对于人见人怕的麻风患者，他也把钱财分给他们，更到那种麻风的隔离区去照顾他们。还有一次他受感动，他就把他在战争的期间他学习到的那种修建城墙的技术用来修复一间教堂，然后呢他把自己的马自己的衣服都变卖了，然后把钱奉献给教会。哇，他这些行为大大触怒他的父亲，就被他的父亲抓回去把他捆锁在地牢中。他跟他爸爸说，为了对耶稣基督的爱，我愿意放弃一切，也愿意忍受一切。所以这个父亲就想办法不再供应他任何的需要，断绝他一切物资的来源，甚至把他驱逐出境，盼望他因此会回头。可是呢没有办法，他就是下定决心了，他要放弃做一个富有的商人，他不要再过那种很荣华享乐的生活，他要跟贫穷缔结盟约。他不只把金钱分给穷人，甚至把自己的衣物，他本来有的美食都跟他们分享。所以在1209年这个圣方济在阿西西那里成立了方济会。那方济会的基本法则就是舍己，舍己变卖家产周济穷人，而且他们要效法主的门徒宣扬福音。这个圣方济他所受的教育不多，他仅略通拉丁文，可是他认为爱邻舍做善功比研究学问更要紧，所以他就是全心追求神的荣耀，他要凡事顺服神，他要活出圣洁的生活，活出神的圣洁跟美德，也活出耶稣基督的爱。他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人伤害我们而我们不心烦意乱，这是真正的爱仇敌。他说忍耐不是在事情顺利的时候表现出来，而是在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展现出来。他说我们如果不说人的坏话，保守自己不嫉妒不做坏事，就能用恩慈对待别人。所以弟兄姊妹，神用他的荣耀还有美德呼召我们，他要跟我们分享他圣洁无瑕疵的性情，特别是让我们也跟他爱的性情有份， 因为圣洁的至高点就是爱。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对不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保罗他本来是罪人中的罪魁，但因着主耶稣向他显现，赐给他荣耀的呼召，呼召他进入神的国，得着神的荣耀，所以保罗就完全被神改变了。他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他每一天需要辛苦劳碌的昼夜做工，忠心的传福音。他这里告诉我们，他过着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生活。所以圣洁远比一般的宗教情操为高，这个圣洁的生活是一个无可指责的生活。所以神荣耀的呼召就是呼召我们过一个无可指责的圣洁生活。所以这个会牵涉到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服装，或者我们的行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最里面那个隐秘的思想跟感情。所以圣洁是要管理我们里里外外的原则，里里外外的整个人，也是管理我们生活的原则。所以从我们里面外面都彰显出圣洁来，这样神跟别人都会看见。教会如果渴望看见神的荣耀更大的显象，必须追求圣洁，而不是一味地寻求地上的好处而已。神啊，你帮我做个这个，神那个，你帮我做那个。有一个传道人讲，他说有时呢，人不知不觉把教会变成祝福我俱乐部。他说有人把教会当作祝福我俱乐部。他这个是几世纪以来犹太人在逃离神的面以后所做的事。他现在已经不需要神自己了，他要的只是一些祝福而已。可是希望我们都不是这样，我们要我们的言语行动来跟主说，主耶稣，我真的要你自己，我不是在乎地上的福气，我就是要走上祭坛，爬到祭坛，让你圣洁的火焰可以降在我身上，使我可以看见你那圣洁的容面。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但他没有在所有的地方彰显他的荣耀，因为小小的罪恶或是一些属肉体的言行会拦阻神荣耀的显降。所以只有真实的悔改才能预备一个人可以被带进神的荣耀，被带进神那个圣洁的荣光中。一个人如果不悔改，他没有办法住在神圣洁的荣光中。所以我们第一步先悔改，第二步就是要信服真道，向神的道降服，也降服于圣灵。第三步就是可以得着神圣洁的荣光，可以做圣洁的国民。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主所爱的弟兄们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这里保罗提到成圣三部曲，成圣三部曲，第一，信真道，对不对？要信真道。第二，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可以从借着圣灵的能力，从罪恶肉体中得释放。所以成圣乃是神的灵那个恩典的作为，神恩典的作为，圣灵恩典的作为，叫一个人可以从罪恶和肉体当中被救出来，可以成为圣洁。第三，就是要得着主圣洁的荣光，我们才能够全然成圣。所以成圣的第一步，相信真道，相信真理，因为神的道会洁净我们。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一个人相信而且接待耶稣进入心中，主耶稣的圣洁生命就要取代我们老旧的生命，圣灵要使我们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我们甘心把肉体交出来，把我们过去的习惯都交出来，让圣灵致死，然后圣灵一直在我们里面做工，要感动我们，教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圣灵呢，要引导我们来亲近神，要除去我们脸上的帕子，圣灵要除去我们跟神之间的阻隔，使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神的荣光，敞开心来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可以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很显然，我们是借着主的灵，借着主的荣光，主的灵叫我们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借着主的荣光而成为圣。所以在出埃及记29:43，神对摩西这样讲，他提到那个会幕里面那个至圣所，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会幕为什么会成为圣？至圣所为什么那么神圣？是因着神的荣耀而成为圣，对不对？会幕是神的居所，神居住在其中，他的荣耀，他的荣光居住在其中。好，那我们的身体就是活的会幕，活动的会幕，现在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居所，所以神要用他的荣耀的同在充满我们的灵魂体，用他圣洁的荣光充满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成圣。所以我们活在地上一定要致力于一件事，这件事我们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首要的事，就是竭力追求神荣耀的同在，竭力追求神荣耀的同在，追求荣耀的主自己。你得着主荣耀的同在，你就得着主圣洁的荣光。而且我们一定要学会借着顺服，借着遵守主的命令，来保持神荣耀的同在，这样你才会继续不断往全然成圣的目标迈进。你知道圣洁不是与主耶稣分离，可以存在于可以独立存在的外在规条，圣洁不是这样的。圣洁是你一直跟这位荣耀的主紧密的连结，你真的借着顺服住在荣光中，活在荣光中而有的真实的品质。我再讲一遍，圣洁不是与主分离，你可以独立存在的外在规条，不是的。圣洁是你一直被主荣耀的同在充满，你与主有一个紧密的连结，你常常活在荣光中，这样你才有这个圣洁这种真实的品质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呼召我们这些软弱的枝子，可以用单纯的信心与主这棵真葡萄树连结，这样你每时每刻你住在基督里，这个主圣洁生命的枝浆就不止息地流向我们，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圣徒，都是圣徒，所以我们命定要活在圣洁的荣光中。我们每吸一口气，就把神荣耀的同在吸进来， 呼一口气的把我们的己生命老旧的东西都呼出去，把老旧的想法丢弃，把老旧的感觉丢弃。我们每一分钟亲近神，等候神，我们可以沐浴在神圣洁的荣光中。马拉基告诉我们，它是公义的日头，这个公义的日头所发出的圣洁的光线有医治之能。所以我们常常沐浴在神圣洁的荣光中的时候，神就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所以全然成圣有我们要做的部分，也有神要做的部分。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29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24节，我们一起来读。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在这里告诉神，要告诉我们神要做什么工作在我们身上。他说赐平安的神要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哎呀，这句话让我们得着何等大的安慰，赐平安的神。所以我们不需要在紧张跟焦虑中追求，我们乃是在平安中追求，因为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他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我们不是靠自己努力成圣，是神亲自要住到我们里面来做成。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可以说是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等候神亲自借着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也维持更新我们里面的生命。而且保罗告诉我们，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不是没有事情发生。你看主耶稣也是安静的躺卧在死寂的坟墓当中的时候，圣灵运行在他身上，叫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对不对？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当我们在那里安静等候神、仰望神的时候，圣灵浩大的能力要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而且使我们以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天人相通，神人合一。倘若神没有亲自做工，我们就没有办法成圣。人如果不是与耶稣基督联合，也没有办法全然成圣。所以主耶稣就在我们里面，他活在我们里头，而且越成形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每一天我们靠着基督的大能与主同活，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叫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可以在地上活出一个无可指责的圣洁生活，这个是神所要的。你知道东正教他认为一个基督徒呢，可以在基督的复活里面与耶稣基督同活，而且融入基督所取的那个人类的肉身，可以进入基督的身体，与基督做一个亲身的交流，而进入像神的境界，像神与神相似，这个就是全然成圣的境界，与神合一。古教父艾任纽他这样讲，他说救恩就是人类的更新变化，成为分享神性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要更新变化我们这个人，让我们可以分享神那个圣洁无瑕疵的性情。亚他纳修这样讲，他说神可以被塑造为人，所以我们也可以被塑造为神。主耶稣道成肉身，为是叫我们也可以有神的形象，活着就是基督。所以信实的神就是为着这样全然成圣的目标，在那里做工在我们身上。那位呼召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信实就是他守诺言，他一定要完成他的工作，完成他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是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进入安息的意思就是我们安静降服，把自己的灵魂体交在神的手中，欢喜接受他所做的一切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你知道神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吗？他就是期待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而且这样一个目标是他在创立世界以前，是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就已经定了这个目标。而且借着主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他可以完成这个目标。所有圣洁无瑕疵的圣徒集合起来，就成为神丰盛荣耀的产业。所以圣洁的神是我们的产业，而圣洁的国民是神的产业，彼此相属，合而为一。很要紧，我觉得我们的心思必须像主耶稣那样圣洁，没有瑕疵。你知道主耶稣的心思只求天父的旨意成就，主耶稣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表明他是在顺服天父。他说，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他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所以主耶稣的心思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或是隐秘的企图，或是白日梦，都不会有这些。主耶稣的心思是完全与神联合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达到这个神恩召的指望，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一定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自从这个纳粹德国侵入波兰以后，有关德国人残害犹太人的消息越传越广。在1940年，驻立陶宛的其他国家的领事馆，不是敌视犹太人，就是已经关闭了。可是有两个领事，他们坚守岗位，一位是荷兰的代理领事，还有另一位是日本的大使山原千木。那么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越来越扩展，德军对犹太人的屠杀也越来越严重。后来呢，立陶宛决定跟苏联合并，那当时还是苏联，所以他立陶宛想要跟苏联合并，所以呢，这个日本大使馆必须封馆，那山原呢，这位大使也必须撤离。可是在要封馆之前呢，使馆前涌入了大量来自波兰的这个犹太难民，他们请求这个日本大使山原发过境签证给他们，好让他们能够进入俄国的国境，然后呢抵达日本之后呢再转到第三个国家去。那山原千木就成了他们生存下来最后的希望。所以那可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涌入日本领事馆，山原很想帮助他们，但他不敢擅自行动，所以他们就请示外务省。你知道日本人都是很循规蹈矩的，他就请示这个外务省，没有想到得到的回电是不准向无指定目的地的人签发过境的签证。所以这个山原千木他很同情这么多的犹太人，处境很危急，随时会被纳粹抓走杀掉的，他就向东京外务省连发两次电报，请求可以发签证给这些犹太难民，可他所得到的回答都是不可以。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劝他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显然他的太太是一个基督徒，劝他要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所以他心里就想，我也许不应该违抗我的政府， 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子做，我就等于是在违抗上帝。所以他决定他要顺服上帝。所以1940年7月31日开始，这个山原千亩一直忙着签发过境签证，一直到他必须离开了。他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他还继续在那里一直签一直签。最后他发出了2139张的签证，成功的拯救了大概有6000个犹太人，其中包括几百个儿童。据说呢，他离开立陶宛的时候做一个动作是，他把这个日本领事馆的印章交给了一个犹太难民，叫他继续去发这个签证。好，当然他发给这个犹太难民签证的事情会传到日本政府的耳中，所以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他就被政府免职了。当然他会失去薪水，失去种种地上的一切好处。那他所做的事情一直到1968年才曝光。当时有一个不惑之年的犹太人，他就拿着自己珍藏了28年的那张过境签证，他就去日本要找这位救命恩人山原千亩。就因为这件事情才让他所做的感人的故事曝光了，所以被世人知道。所以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日本外交部才重新评价这个山原千亩，称赞他是具有勇气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外交官。可是对他来讲这已经不重要了，对不对？他忠于神，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他进入了神那个荣耀的呼召，做圣洁的国民。所以做圣洁的国民不只是你心思没有邪念杂念，而且是你的心思充满了神的道，充满了耶稣基督的想法，你常常那里想主所想的，所以很自然你就会做主所做的。所以今天晚上还有一些时间，让我们再好好的追求神自己，求神那个圣洁的火焰焚烧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全人、全身，好叫我们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我们来唱其他诗歌122，降圣火。